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走出病业假象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病业现象与本地同修切磋，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0日。近几年我地区有少部分同修相继出现病业状态，也有的同修最后没能留下肉身离世了。离世的同修不只是年纪大的，也有个别的中年同修。对此想和本地同修交流一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病业状态中执着心的表现。反思病业中的同修，特别是几位离世的同修，无论是老年的还是中年的，普遍存在的最大执着就是怨恨心，遇到麻烦还是用人的观念看问题，没有从人中走出来，没有实修自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对家人的怨恨心。老年同修甲放不下他的儿子，他儿子离异单身，嗜酒如命，顿顿饭喝酒，喝上酒就语无伦次，出门就被人骗钱，被人骗了许多钱，大多数是被卖保健品假药的给骗了，每月的退休金剩不下多少。甲同修对此忧心忡忡，整天数落他儿子，他儿子也不服气，跟他顶撞，他就更受不了了，抱怨他儿子。一有同修来他家，他就向同修诉苦，同修跟他在法上切磋，他当时说明白了，可不一会儿又说起他儿子，又是抱怨，根本没放下。甲同修去年年底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不久就卧床了。一天他儿子兜里揣了1500元钱，出门没多大功夫，回来钱就没了。他问儿子钱哪儿去了，他儿子不吱声。甲同修马上怨恨心就又起来了，对同修说，我都恨死他了，指他儿子。结果甲同修马上就出现昏迷状态，几天后就离世了。记得甲同修在离世前几个月曾说他的寿命是60多岁，现在他80多岁了，是师父给他延长了20年的寿命。他还说老年同修不好修，他说这话时好像是延长20年他就知足了，他不愿意再承受病业痛苦了，这也是被旧势力拖走人身的借口。我地区还有一位女同修，已嫁给了一个离异带一个女孩的男同修，婚后生有一子，后来她的丈夫私下把家里的一个门市房给了她与前妻的女儿，乙同修就对此产生了很大的怨恨心，愤愤不平。几年前乙的丈夫被非法判刑，其女儿结婚时爸爸未能到场参加婚礼，结束冤狱后想弥补一下，跟乙同修商量，乙同修不愿意，并为此事与丈夫吵架。结果就在去年农历大年期间，丈夫的女儿、女婿和他们的孩子来到乙和丈夫家的当晚，丈夫想给女婿钱，还没给呢，乙同修突发脑出血，大脑主干出血，第二天凌晨就离世了，才45岁。这位乙同修当年进京正式法，20年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资料，挂真相展板，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正念正行，在我们当地正式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可就是这样离世了，很令人惋惜。我们本地还有一对夫妻同修，目前的状态也不太好，男同修看不起妻子，又是动手打妻子，妻子对他的怨恨心很大，非常记恨他，这种状态已经持续20多年。近年二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好，何时是了啊？ 病业关实际也是心性关，心性提升了，身体马上就会出现变化。二，对同修的怨恨心。老年同修丙多年来参与本地协调传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发资料，寄真相信等都做得很好。他前几年身体一直很好，都80岁了还骑自行车满城走，很陡的坡都能骑上去，有的中年同修都自愧不如。但是他与另一个老年同修互相妒忌，怨恨的话语也常挂在嘴边。同修多次与他交流，但他都是表面说应该向内招，其实心里没放下。2年前丙同修出现了病业状态，很多同修都去帮助他，一起学法，跟他切磋，但他对那位老年同修的怨恨始终没有放下，告诉多位同修转告那位老年同修不要来看他，他认为对方在看他笑话。其实不是这样，同修们都明显地感觉到丙的怨恨心和妒忌心都很强。在这样的状态下，有一天有个同修来丙家，看到丙的病态很严重，就提醒他两件事。一个就是他的同修情很重，常年给某同修送物品，还有就是大发资金的管理方面是不是也有做得不妥当之处。同修提醒丙说让他向内找这些事是不是不在法上，结果丙特别生气，简直气得不行，他自己说气得发正念都发不了了。他解释说之所以给某同修物品是因为什么什么。这之后丙同修的状态越发不好，不久就离世了。就到离世之前，丙也没有放下妒忌心和对同修的怨恨。当然这位丙同修离世还有其他原因，就是他很不敬重大发资料等等，而且他家里还有一箱子他儿子留下的其他气功书等等。我地区还有一位丁同修，几年前主动做本地的协调工作，他又找到几名学员让他们负责各区的协调，但他不赞同揭露当地邪恶，这几位协调人也都不参与营救，不见正义律师。针对这种状况，有同修写了交流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了，结果这几位协调同修对此意见很大，渐渐的本地同修就出现了分歧。不久这几个协调人中的大部分人在同一时间被邪恶绑架，他们出来后猜测他们被绑架是某某某同修举报的。丁同修一年多之后再次被邪恶绑架，并很快被判重刑6年。但丁同修正念很强，对大法很坚定。2018年当地同修在明慧网上看到了他在狱中被迫害的消息，就积极主动地去联系家属，多次与家属交流，最后家属的正念起来了，主动向监狱询问情况。当地同修又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发给明慧网曝光邪恶，并请海外同修打电话营救，并通知大家发正念。1个月后，丁同修以病业的方式获得自由，当地几名同修与丁同修的家人开车将其接回家中。在回来的途中，丁同修悄悄地告诉同修，我再装一会儿。到自己家楼门口时，这位丁同修自己扶着把手上到了6楼，到了自己的家。要知道丁同修之所以能被院外执行，是因为邪恶认为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见当时丁同修正念十足，真是一位好同修，一位坚定的大法弟子。但是丁同修回家后，有个协调人告诉丁同修说，他被绑架就是某某某同修举报的，某某某是旧势力派来的。还有的协调人告诉丁同修说，主动营救他前去监狱接他回家的几个同修都是跟某某某一伙的，是他们串通好了的，假装营救等等。结果丁同修信以为真了，完全用人的观念来衡量，对参与营救他的同修顿时产生了极大的怨恨，怒气很大。据丁同修的家人讲， 刚回来时，丁同修状态很好，自己坚持练功，有时家人同修给他读法，哪儿读错了他都知道。怨恨心起来后，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对丁同修的身体加重了迫害，他的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去年正月，丁同修不幸离世。从丁同修离开黑窝至他离世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以上几位同修的离世给我们本地正实法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对离世同修本身而言也是巨大的遗憾，没有跟随师父走到正法的最后，没有完全兑现自己的誓约，没有等到正法结束圆满随师还，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第二部分，转变人的观念，走出人。离世同修已经走了，还在人间正实法的我们这些同修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应该怎样避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圆融师父所要的，在救度众生中走到最后圆满随师还呢？大家都知道修好自己是最重要的，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但是如何修好自己，这是关键。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很多，今天主要谈谈如何转变人的观念，从人中走出来，放下怨恨，做个真修的大法弟子。一、看清亲缘关系。以前面提到的贾同修为例，放不下他的儿子，忧心他儿子被人骗钱。在常人中看，母亲担心儿子没有错，可是贾同修现在亲情之中没有跳出常人的力，看到儿子被骗动心了，入戏了。当他数落儿子，儿子反驳他时，他又对儿子产生了极大的怨恨心，认为儿子不尊敬他。其实这其中除了情外，还包含着很强的利益心。如果贾同修能够及时地反思自己，想到儿子的状态，是不是要去自己什么心呢？比如儿子被骗钱，是不是自己有利益之心？儿子对自己说话没有礼貌，是不是自己对儿子说话的语气、心态也有问题？如果能够这样想，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应该找自己放下执着，修去怨恨，修出慈悲，就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现在贾同修离世几个月了，可他的这个儿子却在亲属的劝说下戒酒了，饭量也大了，满面红光，神智也正常了，也不被人骗了。这是不是由于修炼人放不下亲情执着，而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呢？二、正确看待修炼人之间的矛盾。前文提到的丙同修和丁同修都是放不下对同修的怨恨妒忌，在矛盾中找你对他错的，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修炼人不管表面上看三件事做得如何好，做得如何轰轰烈烈，但如果没有实修，把做事当作修炼，那就是没有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没有在心性上下功夫。长期处在这种状态的同修，最后把自己搞得法也学不进去了，对病业状态也没有信心了，时间长了就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旧势力达到了他的目的。近期明慧网刊发的同修交流文章说，大法弟子之间的矛盾也有历史上留下的业力造成的，但是我想无论是业力还是其他原因，只要把向内找，提高心性放在第一位，改变人的观念，就能走过干扰，走过磨难，就能否定旧势力的趁火打劫。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与人之间碰到了再不好的事情，都得正面去看。哦，这事对我提高有好处。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你要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你就永远在人中， 最起码没做好的那一步你在人中。其实我本人也走过这样的修炼过程，不能从理性上认识法，没能转变人的观念，结果造成了与亲家母同修之间的间隔，还愤愤不平。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和亲家母同修之间的矛盾或许有旧势力的干扰，但也是师父来给我们提高心性的。在我女儿结婚前，我与亲家母的矛盾就产生了，觉得她不应该听信传言，不应该那样对待我，对她的怨恨心很重，这么多年也没有消除间隔。一天见到一个同修，我们交流时，同修问我说，你对你亲家母的观念转了吗？你们之间的矛盾解开了吗？当时我说没有。我回家后想起师父的法，就想起师父说的修炼人哪有敌人啊，我跟亲家母同修这么多年的间隔，不就是抱着人的观念不放吗？我就开始求师父加持我转变观念，分清自我。我问自己，你是从哪儿来的？来这里干什么？然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是从遥远大穷来与师父结缘的，到三界助师正法的。那我和亲家母同修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从天上牵着手来的，扮演了在人中的亲戚角色。那一瞬间，我从心底说，我错了，师父，那些不符合大法弟子标准的都不是我。我发出强大的意念，所有组成我生命的因素全部同化大法，不是我本性的生命全部从大法中归正。就那一瞬间，我感到我被一种能量包容着，那时我分清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什么都明白了。就这样，当我真的转变观念向内找时，那怨恨心就像埋在心底的一块大石头，瞬间没了，所有间隔马上不翼而飞。我哭了，我叩拜师尊，是师父看弟子有修好自己的决心，把这块大石头拿掉了，解体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当我转变了观念，从人中走出来后，很快我的身体发生巨大的变化，皮肤白嫩了，原来的心脏病等假象也都消失了。我也明白了，修炼必须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做事先想到别人，遇到问题找自己。如果我们有矛盾就看别人，其实这就是没能走出旧宇宙未思的法力，就是上了旧势力的圈套。当我从法力上升华后，师父的法就像泉水一样往出涌。从那以后，每当矛盾来时，就能想到是师父给我安排要提高心性了，同时也能看清哪些是旧势力的干扰，不陷入人与人的矛盾当中，不入戏。师父也是在将计就计地在成就我们大法弟子。其实矛盾出现了并不可怕，就看我们能不能用本性正法。就要看到自己的问题，向内找，把没做好的地方做好。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许多大法弟子还是修炼的不成熟，没有实修。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要清楚，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从人中走出来，是从被这个旧的宇宙无尽数不清的无量众生所构成的各种因素束缚的旧穷体中走出来，从穷体的成住坏灭的最后的最后的环境中脱胎出来。谁能走出来摆脱那一切，真正能够走入未来，那确实是很难。但是再难，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所以想借此文提醒同修，特别是处在病业中的同修，看看自己人的观念转变没有，看看自己把好事坏事都当作好事了吗，自己是否能认清旧势力的干扰。在正法的最后时刻， 我们要彻底放下人的观念，走出人，修好自己，抓紧救度众生，圆满随时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脑血栓八日恢复正常，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唐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0日。第一部分，师尊保护正念闯关。2019年黄历4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从地里回家，在院里弄点菜喂鸡，拿着菜往鸡舍的方向走，突然右边身体觉得不好使，是脑血栓的假象。4年前出现过这种假象，在师父的保护下，在正念的作用下，几分钟就过去了。我扔下菜走到屋里，半边身子就像没有了一样，倒在椅子上，右胳膊右腿一点不听使唤，左手拿起手机给两个同修打了电话。当时就我自己在家，丈夫在外打工，心想不给丈夫打电话，他未修炼法轮功，他知道了非得让我上医院不可。 A 同修来了，见状想把我抱到床上，他比我个儿大，使足了劲儿也抱不动我，拉不动我，我的身体僵硬，一点劲儿也使不上，很沉。后来连拉带拽才把我翻到床上，我的嘴都是歪的，当时我都不知道。 A 马上让他儿子开车拉他去叫其他同修， B 同修也来了，告诉我不管怎样就是不承认他。这时我的嘴说话不清楚了，但心里清楚，从给同修打电话开始，一刻不停地排斥他，不承认他，求师父救我加持我，绝不给大法抹黑。 B 上前扶我，我坚决不让他扶，就在屋里边走边跑， B 在一边跟着我，这样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撞了多少次墙，上台阶下台阶，我没有怕摔倒的意识。来到院子里，院里一半水泥地一半菜地，中间一溜砖崖子，我想正常走路，可身体却像脱缰的野马，控制不住乱蹦乱跳，但我根本没有怕摔倒的意识。 B 同修紧跟着我，累得他满头大汗，我就是不承认他倒了再起来。这时 A 同修回来了，叫来两个外村的同修，见了面，他们边交流边用法理提醒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都不承认，就走大法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这样一直到凌晨3点，外村的同修才回家。我和 AB 同修稍微睡了一会儿，4点多我们开始练功。练功可是难题了，右手根本不听使唤，第一套功法根本翻不过掌，跟不上去，抻也用不上力，也待不住。第二套功法稍微好点，头前抱轮，眼睁着合不上，胳膊下来了，再用力往上起，头顶抱轮和两侧抱轮根本到不了位。第三套功法前边动作还好点儿，到推动法轮4次，右手不知怎么动。我告诉胳膊说，你是我的胳膊，我听师父的口令，你得听我的，我叫你怎么动你就怎么动。第五套功法就更难了，每个动作右胳膊就耷拉着，心里这个急呀，我就被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真我就是能行，就是不承认这个假象，腿好些站一个半小时没问题。第三天右手练功能跟上了，只是不到位，直到第6天，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样。再说说发正念，练功和发正念，右手腕根本立不起来，没劲儿，发正念就更难了。心里明白发正念很关键，右手就是立不起掌来，可我就是发。我用嘴吊着右手中指，发多长时间 雕多长时间。就这样到第四天就能立掌了，但时间短，短也坚持着。可发正念的一句法怎么也背不过，平时背得很熟很熟的，是邪恶在捣乱。我就写在纸上看着念，过了两天背过了，就这样后来正常了。 A 同修的孙子小，晚上和我一起待了三宿，有时带着孩子给我买点干粮，我做点粥。 B 同修和我白天学半天法，剩下的时间我自己学向内找。晚上他一起待了七宿，第八天我骑着自行车到学法小组学法去了。当时第二天我就做饭，还洗了自己的一件衣服，又拖了地。正巧大女儿来了，其他事她做。来了一会儿她就回家了。她孩子正读二年级，大女儿天天来回跑。到第八天白天，我骑三轮电车到巴黎以外的同修家一趟。这中间过一个小十字路口，周围没人也没车音，可我的三轮车突然停下来，控制电门的手根本没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辆白色轿车嗖的一下横穿过去，真是前一秒后一秒，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了，边哭边喊着师父，是师父的保护，不然还不知道什么后果呢。自身体假象出现后，我正念很强，就是不承认邪恶因素强加的迫害，该干什么干什么。第二部分，头脑里的正邪大战。过了几天，丈夫回来了，我把经过给他说了一遍。我说没有师父的保护，没有大法的指导，就没有我的今天。他也没说什么。第二天，他在外面用水管子冲洗纱窗上的灰尘，我帮他按着。一会儿头左上方觉得发憋，一个声音说，一会儿就来人了，你就完了，怎么怎么的。我马上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的话。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我正告邪恶因素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都不承认，不管我在历史上给谁签了还是没签过约，都统统作废，都不要，都不承认。我的修炼道路有大法师父安排，其他的都不配插手，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都不配，永远都不配，任何强加的都解体灭尽。大法师父在99年以前就把病根已经摘掉了，你强加的绝不会被承认的，你只有灭尽的份儿。20分钟后，整个大脑身体轻松了，在师尊的保护下结束了这场正邪大战。整个过程丈夫不知道，我大哭了一场，是师尊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用人类的语言，永远也说不尽师尊的佛恩。接着就过麦收、晒麦、入屯，我都不落，整个过程就像演戏一样，就这样过来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第三部分，向内找是修炼提高的根本。为什么叫邪恶的旧势力钻了空子呢？我静下心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回顾自己的整个修炼历程，从邪恶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最严重的零几年开始到现在，许多执着心不去，向外看，用法修理别人，滋养了邪恶，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比如警察一次次骚扰，强行拘留，非法劳教，洗脑班，使丈夫承受不住。开始他也学法练功一年多，对我非打即骂，找茬就打我，不让我学法，不让我练功。而我不是耐心的给他讲道理，找自己的原因，用法衡量自己，修自己，而是心里恨他，怨恨他不分善恶， 完全用了人的一面，慢慢的和他说话也少了，还产生非常怕他的心。他一有不顺心就拿我出气，而我也是一直忍着，但心里放不下，不是真正的修炼者之人。跟丈夫讲真相就更难了，跟他提法轮功真相他救活，也使他对师父对大法犯了不少罪，而我也滋养了不少执着心。前边提到四年前出现过病业假象，因是有一天我送孩子去上学的路上，一男士是脑血栓的病态，他怎么也不让路，路比较窄，我骑电轮车就是过不去。也快到上课时间了，他在路中间站着不动，喊也不动。我就心想，我们天天给法轮功资料，人家认识大法真相的都好了，得福报了，这人肯定不知道真相，像这样的就应该统统淘汰。这是病业假象出现后才找出来这恶念，没有慈悲心。经过这次身体的病业假象，找出了许多执着心、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好胜心、不平衡的心、情等等人心，被旧实力钻了空子，出现了病业假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些学员他不按照心性要求去做，只练动作不修心性，他不能算练功人。在以后修炼中，我一定时刻把自己视为练功人，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向内照，用大法对照自己的言行，努力兑现自己的誓约，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遭酷刑瘫痪13年，破除人念神奇大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3日。我是1998年7月得法的大法弟子，刚得法时的那种喜悦无以言表，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人。那时的修炼环境真是非常好，大法弟子们比学比修，沐浴在佛光中，共同精进。那时练功从不懈怠，盘腿从散盘开始，单盘、双盘，从10分钟、20分钟、30分钟、50分钟到1小时，五套功法每天都能完整练完，1年365天几乎从未间断。在得法后的近一年里，转法轮通读上100遍，师父各地讲法有时间就看。那时每天练功、学法、弘法、修心性，时刻都被大法熔炼着，真正的感到了融于法中，那种玄妙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无比美好。2006年，我被当地恶警再次绑架，劫持到一个秘密地点，里边摆满了各种刑具，我遭受了3天2夜的酷刑逼供，未向邪恶妥协，被送当地看守所时，左右耳膜穿孔，胃大量出血，身体几个主要器官严重受损，腰椎基本功能丧失，成了瘫痪残废人。2007年，我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13年，送东北某重刑监狱。在监狱期间，虽然我被迫害成了残废人，但邪恶也没有减轻对我的迫害，强制转化，各种体罚，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时刻伴随着我。即使这样，我仍兼修大法，反迫害，绝不向邪恶有任何妥协。2019年，堂堂正正走出了监狱。2020年1月某天晚上回到家，两位同修和我进行了短暂交流后休息。第二天早上，同修建议我们共同练动功，1至4套功法。我因迫害身体瘫痪，卧床长达13年，从未站起过。因此，一同修看我的身体状况，怕我坚持不了，善意地劝我靠墙练功。我当时发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腰椎瘫痪状态是邪恶的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迫害，我既已离开了邪恶的监狱环境，就不应该再承认它。一念定下后，我推开坐着的轮椅，开始独自站立练功。当音乐响起，因13年从未站立过，我重心不稳，双脚开始摇摇晃晃，好像马上就要摔倒。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
突然打到我的脑中，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瞬间奇迹出现了，我的双脚有根了，就像钉在地板上一样。我满含泪水和汗水练完了一小时的全套动功，练完功后两位同修都说，太神奇了，你还能走几步呢？我当时什么都没想，顺势就像正常人一样向前走了几步，接着走了几个来回。我不但完整地练完了四套功法，还能像正常人一样可以走路了。在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我悟到我只是有一点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慈悲的是师父，是大法。写到此处时，我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感谢师尊，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我站起来以后，就开始几乎每天完整地练完一至五套功法，抱轮也开始抱一个小时，每天大量学法，看明慧网，还看了新唐人播出的神韵。和我一起的两位同修当场见证了我破除人的观念，神迹历险的玄妙过程。其中一位同修曾被非法判刑，在监狱里非法关押七年，从未妥协，坚持做好三件事，遭受了邪恶的残酷迫害，为了在监狱开创练功环境，受尽了各种痛苦的折磨，邪恶用尽了手段也无法撼动他一丝一毫，最后只有他可以在监狱里公开练功。这位坚强的同修因为身体被严重迫害，出狱六年后一条腿截肢，即使这样，这位同修依然每天坚持和我学法练功。每当我俩练完功后，我都看到他截肢的那条腿假肢和断腿之间的连接处磨到红肿，甚至出血。同修们啊，一定要珍惜此时的修炼环境，一定要保证每天学法练功，因为这是我们修炼的基础。在监狱的同修环境如此恶劣，遭受严重迫害，还能坚持学法练功，我们一定不要懈怠。我被非法关押13年，三件事有时做得不是很好，但通过学法，我认识到，只要你有救人的这颗心，师父就会给你安排。不管在任何环境中，只要你的正念强，就可以救人。一点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执着心，面部肿块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7日。信师信法，金刚不动。2008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下班回到家，下身奇痒，用热水洗暂时缓解，过一会儿又痛又痒，于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火被红银发正念。两个小时过去，疼痛奇痒没有减弱，人已到极限。12点半过，上卫生间，疼痛让我失去知觉，昏过去。我醒来，发现自己坐在卫生间的地上。我一下爬起来，极大的恐惧包围着我，整个房间笼罩着恐惧的因素，给人的感觉是我马上要疯了，要窒息死了。我一边走向卧室，一边不停地念学法学法。回到卧室，我马上开始练静功，还是恐惧的不行。我就一边练功，并不停地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就这样坚持30多分钟，一切不正确的症状全部消失，接下来的练功美妙无比。后来我悟，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想要我的命，但师父救了我的命，谢谢师父。因我被迫害时在黑监狱里犯过大错误，所以在后来的修炼路上定下一真念，
信师信法，金刚不动，坚定地跟着师父走。放下生死，否定迫害。时间大概是2014年下半年，一天下班回家，晚饭简单地吃了一点，7点就开始背法，不到半小时牙开始疼，我就改成听法。以前牙疼我听法一会儿就不痛了，这次不行，听一会儿疼得更厉害。我就在家里一边走一边背我能背的法，想到哪句就反复的背，背师父的红吟，想到哪首诗就反复的背，同时也向内找发正念，不停地这样做着。疼痛没有减轻，直到凌晨2点钟以后，我半靠在床上，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在修炼这条路上，特别是在黑窝里非法关押中背叛过师父，造下天大的罪业，不是我真的想那样做啊，我知道错了，如果是要我肉身死亡才能偿还这个罪业，只要是李洪志师父安排的，弟子坦然接受，无怨无悔，但是就是李强加给我的邪恶安排，坚决不接受也不要。我坦然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了，结果出现奇迹了，7个小时的疼痛难熬的假象消失了。真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所讲，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立刻劈山，一念就做了。我也终于睡着了。找到执着心，面部肿块消。2016年12月末，一个星期二下午，我正在上班，突然感到整个右耳发烫，手一摸肿了，接着右脸也发烫肿了。下班我买个大口罩，晚上回家我就学法，学完一讲发半小时正念，又学一讲法，又开始练静功，然后一直听师父讲法录音，打一会儿盹儿，早晨参加集体练功，第二天照样上班。因为我在图书室上班，不想让学生看着害怕，上班时戴上大口罩。星期三左脸也肿了，晚上回家继续学法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向内找。第一个执着心是死要面子，好胜好强。星期四上午整个脸耳眼全部肿了，没有轮廓，面目皆非。学生借书时说：老师，你的眼睛肿了。我笑着说：谢谢，没事儿。同事说：快去医院看看。我说：没事儿，很快就好了。晚上到学法小组学法，同修说都认不出是你了。回家继续学法发正念，找到第二个执着心是色心，求安逸心。早晨练功经常不练动功，星期五整个面部全部又肿又硬，用手按还有点痛。星期六下午集体学法，看到其中的一个老年同修，我一下子找到了对这位老年同修的怨恨气指责。我和他一起学法，他读我听，把他读错的字记在纸上，标上他认识的字的读音，共9讲，他一些字归正了，还有很多字没有改。和他一起学法时带着怨，提醒他读错的字，慢慢地生出怨他的心，指责他学法不用心，调字添字，自己心里愤愤不平。当我意识到这一点，面部的肿硬马上减轻一半。我知道自己错了，马上归正，然后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观念和滋养的邪恶。星期天下午，脸部全部恢复正常。周一上班时，同事看到我说：真的好了，真是奇迹。因为全校老师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自己的业力就得自己还，谁都不敢破坏这个理的。所以我们身体出现这些外部假象或其他不正确状态，都有我们要去的业力或应该修去的人心。只要我们坚信师父正念很强，不动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若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